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吴栋博士是微生物研究领域资历深厚的华裔科学家。吴博士是中国80年代最早出国深造的学者之一，他从90年代起在美国加州河滨分校担任研究教授，在微生物蛋白结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并取得了专利。吴博士作为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在中国建设了国家重点科研实验室，为祖国培养了许多科研人才。上一期节目呢，吴栋博士为我们讲述了菌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体器官，它在人体抵抗病毒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咱们维护好了菌群健康，就能够更好地抵抗新冠病毒的侵袭。今天呢，我们就和吴博士继续聊一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才能够维护好菌群的健康呢？吴博士您好，欢迎您再
次来到我们。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咱们上次聊了菌群健康的重要性哈。您能用简短的话为上一期没有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概括一下吗？
哦，上次我们讲了，按照我的观点啊，我们应该现在全球都在抗疫，整个抗疫应该整个战役应该有两个方面，一个当然是制敌，把这个我们的敌人把这个病毒制服了，但这里有国家级的这个专业人士专业团队在干。那么我们每个人应该干什么呢？那就是另外一条战线，那就是预防。
嗯，
那么我的观点就是在预防，其实在这方面应该有很大的潜力，我们做好的话，对于这次战役应该能够做出很大的贡献。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冬天是病毒的高发期，那么到了夏天就好像好得多。那过去的流感也是这么回事情，那么2003年的 SARS 也是这样，到了夏天就不见了，就没了。而这次，这一次呢还是有，但是相对于冬天来讲，那就差得很远。
嗯，
这是为什么呢？那当然有一种说法啊，说是可能病毒怕天热，其实这个没这个说法，这个、这个说法不科学的。你说哎，病毒感染了人体以后进入人体，它能够肆无忌惮啊，这个复制啊繁殖啊，到了血液循环啊，最后在大量复制以后再感染其他人啊，这个人体的温度是37度哎。
嗯，
发烧了还可以38、39、40度都可以，在那个温度下病毒他要干他的活，干得好好的嘛。
嗯，
所以应该在37度以下对病毒是不会有任何的抑制啊甚至伤害的作用。所以夏天病事实是这样，夏天就好得多，但并不是因为夏天天气热。那么什么原因呢？我是从微生物角度讲，我是从防线这个角度讲。
嗯，
为什么冬天就容易感染呢？
嗯，
因为冬天我们的这道防线受到了温度的影响。
嗯，
那我们看啊，这个现在看来，这个新冠病毒主要是从呼吸道感染人体。呼吸道我们上一次讲了，呼吸你要感染人体的话，这个它病毒要接触人体细胞，人体细胞外面有一层粘液挡着，这个粘液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定制的菌群。好，如果是外面是夏天，如果外面气温25度，那么你吸进的空气是25度，体温37度，那么你当中的那个菌群呢，估计是在30度到35度之间，它工作的好好的。如果在冬天，外面的气温是0度，零度的空气进去以后，体温是37度，外面空气是0度，那么外面这个菌群受到的温度，我估计是大 大约在10到15度的样子，好，10到15度和30到35度的这个差距就造成了菌群的活性就大大的降低，那时候正好是病毒有机可乘的时候，所以冬天就特别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这是我的理解啊。
那您的意思可以理解成，其实病毒的活性差异不大，但是人体呼吸道里面
对。对，病毒是同样的病毒，
嗯，
是吧？病毒是同样的病毒，你温度低的时候，因为是冬天，所以造成了我们的防线啊，就是我们的菌群和粘液这道防线有一个被病毒有机可乘的机会，所以嘛，大家现在都是一个防御病毒的最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戴口罩。对，戴口罩确实是预防病毒起到很大的作用，那它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了，你有这么一层口罩比没有口罩当然是挡了一些，其实我们谁都知道现在我们戴的口罩是挡不住病毒的
啊，所以是为了保温吗？
真正挡得住病毒那些专业的口罩是那制作是非常昂贵，也不可能普及的。这种是在医院里边专门的医生护士他们戴的口罩。我们现在用的口罩当然没有总比有好，但是挡不住病毒的。但是口罩确实起了作用啊，起什么作用？我解释为，在冬天你戴了口罩，那就是提高你呼吸道的温度，提升你菌群的活力，那才是最重要的作用。
哦，对，其实当时中国新冠疫情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刚开始就特别严重的时候，就很多人卖口罩嘛，然后但是那口罩质量不过关，然后他们有什么喷溶层啊，或者是必须得是戴N95 的口罩才能够抵挡住病毒但是我看现在美国人很多人戴的口罩就是一层布而已，就还不如
你自己做的
对对对，就只是一层棉布而已，还有很多品牌而且还卖各种带设计感的花里胡哨的那种，我就当时想你这个是为了美观还是为了抵抗病毒啊？这能拦得住病毒吗？
那口罩是很有用的，那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如果我感染了，那么我戴了口罩的话，这个那我说话啊呼吸啊都会释放出病毒出来，你戴了口罩这个释放的范围就小一点，那这也是一个作用，对吧？
对。
那么作为预防的来讲，这个你有这么一层比没有一层当然是好一点，但是病毒要进来的话你挡不住的，它还是从这个口罩的这个缝隙里边进入你的呼吸道的。
嗯嗯。但您刚才提到其实口罩有一个保暖的作用，可以提高
呼吸道里面的度。对对对对。
嗯，然后也可以提高呼吸道里面菌群的强度。
对。所以是戴口罩这一种屏障是增强了我们菌群啊粘液啊这一层屏障是吧？
对对，是，所以这是一层物理屏障，然后通过调节温度来增强人体菌群的活性。那您在上次节目的最后的部分，您有提到有几种方式能够改善身体里面已经失调的菌群，对吧？您提到，那能不能今天跟我们具体展开讲一讲？
好，好，上次我们讲到了有三条途径，一个当是营养，一个是粉菌移植，这两条我们都讲过了。现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可能采用的最多的，那就是通过益生菌，就是微生物治疗，通过益生菌来治理肠道菌群失调。
嗯，
其实现在谁都知道益生菌的产品啊已经是琳琅满目啊，就是无论是超市也好药店也好，这个到处都一看到益生菌的产品。那么益生菌的产品要讲历史的话也已经好久了，益生菌发现的话那就是上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如果说要产品啊有正规的有国际商标这种商品，其实二十年以前可能更早就已经有了。那么这个而且把这个商品都把这个益生菌啊都做成了片剂或者粉剂，那么他们往往会标清楚每一片啊就是含 多少，大约都是在这个十的九次方的水平，就是你吃了一片就能够吃，能够有十的九次方的菌啊进入了你的口。
嗯，
这个产品啊，我都把它叫做传统的益生菌产品。2018年9月份的时候啊，
嗯，
以色列一个研究所嘛，他发在这个《Cell》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是怎么做的呢？他用了以色列的名牌产品，这个产品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他用这个产品啊做了实验，最后得出结论怎么样的？这些菌啊吃进去以后，根本就没在胃肠道停留。一泻而过，这篇文章出来以后，这个领域引起了一番轰动，也有很多什么益生菌无用论的文章啊，啪啪出来，益生菌没用的，没用的呢，它的根据呢就是这篇文章了啊。这个以色列的专家他们提出了，其实以色列的专家从来没说过益生菌无用，他仅仅是做了这个实验，提出了这个问题。
嗯。只是针对那种明星产品而已，并不是说所有益生菌。
对对，以色列的这个产的那个益生菌的产品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啊。那么都碰到，其实他们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症结啊，我认为这个主要的问题啊，是整个生产流程留下了这么一大堆问题。现在所有做成这个片剂粉剂的产品都有这么个流程，首先它要洗碟，把这个因为菌呢是在培养基地培养，要把培养菌洗掉。为什么洗掉呢？因为最后一步要包埋，但如果不洗掉的话，它的包埋这道工序没法做的，所以它要洗碟。洗碟了以后浓缩了以后干燥，那么前面两步呢，这个菌还那仅仅洗碟一下浓缩一下，它通过往往是通过离心啊，这个浓缩，这个干燥你那一步就伤得很厉害了，要么是冰冻干燥，零下大概零下60度到80度的样子，要么或者用作叫热喷壶干燥，就是在80-90度情况下过一过，把水分去掉干燥一下，干燥了以后呢，再要进行包埋，这个菌啊，外面再包一层多糖，
嗯。
经过了这么一些过程以后，它才做成了片剂粉剂。那么这个就片剂粉剂呢，往往可以储藏很长时间啊。这个有的最好的产品，它的保鲜期是2年。
嗯
啊，这个，那么这些产品它都标明了，刚才说了，它能够含多少多少菌，往往是10的9次方。这个你去测。啊，如果这个厂家是很负责任的话，你确实他说多少，你确实能够测到的。哎，最后有多少菌落，那你可以把它菌啊稀释了以后，这个放在培养基的平板上，它长了多少菌落，长了多少菌落，那就是说明它有多少当中含了多少菌。
对，
那么
量是够了。
啊，量这个量是够的，但问题有哪几个问题啊？第一。因为它是经过洗碟的，这个代谢产物全部洗光，全部洗干净了。
代谢产物指的是什么呀？
啊，这个那所谓的这个代谢产物啊，其实你要一个菌它在胃肠道里面起作用，它怎么起作用的呢？因为这个菌啊和人体的细胞是没有接触的。刚才我们说，它外人体细胞外面有一层粘液挡在外面。菌是过不去的，所以菌和人体细胞是没有接触的，他们之间所谓的交流就是分泌小分子，菌也分泌小分子，人体细胞也分泌小分子，包括抗体啊等等等等，它要控制菌啊什么，都是分泌小分子穿过这个粘液的孔来进行的。所以说你这个菌要起作用，那必须首先要分泌代谢物。这个菌你本来的代谢物都已经洗干净了，你要有代谢物一定要到了肠道里以后，你再要生产出来以后再给人体，这一个过程应该说是一个空缺啊。第二个呢，它的活力降低了。我刚才说了，你去测的话，你能够测到，这个如果品牌是好的话，确实是能够测到它所标记的那个有多少菌落。但是你别忘了，它你测的时候是放在这个 培养皿上，培养皿是这个实验室的这个最好的培养基，最好的条件，它在这个情况下它长出来的。
对对对，身体里面可没有这么好条件。
哎，我说句俏皮话，这好像是一个快死的人，你把他送到 ICU 里面救活的。因为你说你前面啊，经过了冰冻干燥，又经过了爆霾，又经啊又啊可能又可能在货架上又已经放了一年多了，经过这么长时间，最后确实他没死，他又活过来了。这个菌的活力到底有多少？这还不算数，我还觉得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菌和菌之间的相互协同的问题，这里边就牵涉到一个目前理论科学研究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于微生物的新概念。
嗯，
那现在的一些产品啊，他们可能已经20年、30年以前就设计生产的，那时候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微生物有这么一个新的概念。英文名字叫 microbial community， 现在中文的翻译叫微生物群落。在自然界的微生物，包括在肠道啊，这个微生物，他们如果有两个菌以上的话，他们菌和菌之间呢，首先要经过一番比试。我用比试这个词啊，就是也许是你死我活的争夺，也许是眼来委屈的。怎么相好等等等等，他要比试一番，好，他们会组成一个，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从那个以后，这一个菌啊，你两个也好，十个也好，几百个甚至上万个菌，他们抱成一团来共同分享周围的资源，来抵抗外力的种种的压力。这一个观点是一个新的观点。我讲的传统的微生物产品在设计的时候，那还没有这个观点，肯定还没考虑到这个情况。所以说你在胃肠道，肠道菌群他们就抱成一团，他们这些菌啊，就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带冠。你外面一个菌来了，你不是我们的，他总会想法把你赶出去。你要吃益生菌的话，对他们来讲，你也是一个外来的。他们本来已经在胃肠道的菌要千方百计地把你赶出去，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有站住脚。这个我讲的新的平衡，他如果一个人健康的，那他的新的平衡是健康的。他如果一个人一直处于那种压力给他一种伤害菌群的样子，他也会抵抗变了。这个变了以后，这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这个新的平衡的话，它对他们本身这个 community 当然是有利的，对人体就未必是有利的，所以这个往往就毛病就出来了。那么不管怎样，他们总归是抱成一团，你外面的新的菌要进去，我们认为啊，这是益生菌对人体有益的，他们可不管你啊，你是一个外来的，我要把你赶走。所以由于这个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的这个商品市场上的益生菌啊，经过了这么我刚才讲的这个生产流程，他们菌和菌之间原来的关系都已经没了，所以他们到了人体的肠道的时候都是单兵作战，一个对一个，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啊，抱成一团，而你原来的菌群他们是抱成一团的。在这种情况下，定植啊，要生根啊，这个就困难大了。刚才讲了这个几点啊，就是我认为现有的益生菌产品，我把它叫做传统的益生菌产品，都走入了这样一个瓶颈。如果这个 microbial community 它这个观点没有在你的设计中，商品设计中考虑进去的话，那么结果就是以色列那个研究所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那样，你益生菌进去以后一泻而过。那一泻而过也不是说没有效果，效果还是有的，但是和理想的要求那是相差的很大了。
好，我明白。听起来就是说，其实补充益生菌是好的，但是这个益生菌得足够的强壮，对吧？能够在身体里面留得住。但是现在有的一些益生菌产品，您刚才提到那些很多传统的益生菌产品，它在生产的过程中 把这些益生菌都折腾得够呛，到了身体里面就不一定能留得住，所以才效果不是很好。但其实益生菌本身是有很好的作用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会和吴教授继续聊一聊什么样的益生菌产品才能够进行有效的定植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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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吴栋博士是微生物研究领域资历深厚的华裔科学家。吴博士是中国80年代最早出国深造的学者之一，他从90年代起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担任科研教授，在微生物蛋白结晶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并取得了专利。吴博士作为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在中国建设了国家重点科研实验室，为祖国培养了很多科研人才。吴博士，刚才您谈到有很多传统的益生菌产品遇到了很多瓶颈哈，他们虽然益生菌的量很大，但是呢益生菌的活性不强，在人体里定植的效果差。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应该怎么样克服这些瓶颈啊？
那首先啊，我再举个例子，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有很多人有什么乳糖不耐症，对吧？这乳糖不耐症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有乳酸菌它分泌的一种酶要把它解了。那么如果说你用乳酸菌啊，现在的乳酸菌这个你市场上有许许多多的益生菌产品，你挑一种乳酸菌的产品啊，你如果说你喝牛奶同时就吃了乳酸菌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我很可能啊，这个几率很大，你那次吃牛奶的话，这个乳糖不耐症好像消失了。但是如果你先吃了一片这个片剂或者粉剂，你再过几个小时再喝牛奶的话，这个片剂小就没用的。就它尽管上标明了有10的9次方， 它到了你胃肠道的时候，这个药片化开来，外面的包膜都消化了，这个菌就直接进入到你胃肠道等等等等。但是它待的时间很短，很短以后就一泻而过啊，就离开了你的胃肠道。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实很多人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试一下。它这个片剂的效率啊，就才这么几个小时。
嗯嗯，
吃的九次方吃的九次方的菌精，在几个小时就在胃肠道，就没有作用了，
说明就没粘住，对吧？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您刚才提到说乳糖不耐受，但是吃了乳酸菌就能够有缓解，这是为什么呀？我觉得您作为一个微生物学家，可能这个对您来说这个机理特别的。
就是因为这个乳酸啊，它要分解这个它要分解乳糖的话，对吧？
嗯。
这个乳糖呢是一个双分子，它是有一个葡萄糖分子，一个半乳糖分子，就很不管怎样，它是个双分子。双分子它要这个分解的话，这个人体没有这个酶，人体没有这个酶去分解的，需要微生物用这个酶来分解它。这微生物的乳酸菌有这个酶的，它可以分解的。
那么这个乳糖，我一直都以为就是乳糖是否耐受，其实是一个人的消化能力。我记得不是说那个乳糖是否耐受还是由基因决定的吗？
不仅仅是这个，那这个是研究的很彻底，就是大家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人体没有这个酶，一定要靠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啊来分解它。那么你如果说你这个或者没这个菌，或者分泌这个酶不够啊，这个乳糖一直在你胃肠道待的话，那你就这个就很难受了。这个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如果你吃了乳酸菌的片剂，大概只有几个小时，那这个我想如果谁有兴趣都可以试一下啊，如果有这个，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正好体现了目前这个市场上益生菌产品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也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分享的一个内容之一。益生菌产品我们到目前为止理论研究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情况，那么具体我们来在设计益生菌产品在生产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哪些问题呢？我觉得第一，你要生产的益生菌啊，你要在胃肠道生，要定植，按照专业的话叫定植，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你生产的这个菌啊本身就是一个 microbial community， 就是一个微生物群落。那举个例子啊，说句俏皮话，你说刘备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他在桃园结义以前，他就是个卖草鞋的，他也只能卖草鞋。刘关张抱成一团了，那就不一样了。他们想的是要夺天下了，
对，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了，就是这么个道理。
兄弟一起放进益生菌产品里。
那这一点呢，我觉得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往往都是，那我讲了20年或30年以前都已经技术啊都已经有了，他们都是用了洗涤啊、这个干燥啊、包膜，经过这样一个流程生产的。那么经过这样一个流程生产呢，就这个瓶颈你就很难就突破这个瓶颈了。所以我主张呢，新的益生菌产品应该强调啊，它是有活菌，它是有活力。当然了，你从商品角度，你的保鲜期啊等等的这个方面它的储藏条件啊，那么当然了，这个相应的就可能达不到原来这个要求了。
嗯，
这是第一点。我刚才讲的这个新概念啊，就是 microbial community， 就是微生物群落这样一个概念。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引出好几个我们原来这个传统的概念上这个相不合拍的地方啊。比如说 中国传统说啊，你说缺什么补什么，是吧？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例子，有乳糖不耐症，你缺乳酸菌，你补乳酸菌吗？缺什么补什么，你补进去就那么几个小时哎，所以这个观念要改变。我们说并不能说你缺什么我补给你就行了，我你缺什么我要不仅要补给你，而且最主要的是要你在你的胃肠道能够定植起来，能够生长起来。为什么会缺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得不到这个菌群啊，相互制约，相互这个斗争的时候，它的地位没了，或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地位没了，被压下去了。它所以呢，它对人体来说它是缺了。那么有如果这个原因的话，你再补给它，你也没用啊，因为它这个它不整个社区，它这个地位本身就是没站住脚，是吧？要关键它整个菌群里边啊，你要改善它的机制，你要改善它。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啊，我们新的这个益生菌产品的设计的新的理念，就是要有一个新的群落能够进入到你的胃肠道，在那个地方定植生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也就是我上次已经讲了那个三条，就是对人体肠道菌群的伤害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药物，一个是防腐剂，一个是农药。你的药物，那你要吃某个药的话你改不了啊。那么这个你我们可以另外那吃什么药，特殊药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可以具体讨论。防腐剂和农药的话，很多情况下是避免不了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益生菌产品啊来抵消这个伤害呢？这是可能的。
嗯，
啊，这是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益生菌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就是考虑如何来这个分解防腐剂，如何来分解这个农药，这个草甘膦。我们就这个益生菌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些重要的因素。
嗯嗯，就是益生菌产品有两个要求，这样才能够真正起到效果。一是能够在人体定植，二是它能够抵消外界的因素对人体菌群的伤害。
嗯，
对吧？
对，那这个那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啊，这个自己的经历一些体会了。
嗯嗯，
比如像现在社会上很严重的啊一种叫做非细菌性拉肚子，那么这个医学名字啊就是肠易激综合症，他经常拉肚子，有的厉害有的不厉害。那么一些年轻人呢也不管他，反正也还照常工作啊什么，其实对人体是很伤的。而你去看医生呢，当然有些医生能够治好他，但是绝大部分是没法治的。这个你特别是到这个你现在你在美国你去看你上 clinic 你去看的话，医生现在的精细医学他给你的话就是离子溶液，你拉肚子不要水分，不要脱水了，他唯一给你的就是这个。现在其实我的理解啊，很可能就是防腐剂苯甲酸钠做的孽。我在这个那我在山东其实不仅山东了，一些大城市里都有，晚上路边小摊他弄什么，就是烧烤啊，弄大家烧烤。在烧烤的话，你是不是看到他要上面涂层烧烤酱啊，涂了以后，当然最后他放到你桌上的是符合卫生标准的，这点我不怀疑。但是你仔细观察一下，他这个烧烤酱了啊，就是生的也是他，熟的也是他啊，这个最后他到烧烤酱这个酱的管子去蘸着酱在你在涂在整个要烧烤的这个鸡啊肉啊菜啊上面。
嗯，
你是不是注意到无论天这么热， 这个烧烤酱从来不长菌的，
嗯，
从来不长菌的，为什么？里边放足了防腐剂啊！你知道防腐剂放多少吗？烧烤酱，我没有调查过，但是美国的沙拉酱，这上面查得到数据的。这个沙拉酱，这个沙拉酱了，你做这个苯甲酸钠的含量是1升800毫克，
嗯，
1升800毫克。如果你一盘沙拉大一点的话，大概要放个50甚至100毫升吧，也就是你当中吃了大概40到80毫克的，
嗯，
苯甲酸钠，那这个。啊，这个我估计，这个我刚才讲的烧烤酱可能这个浓度更高了。
嗯，
那么其实这个原因做成的，拉肚子啊，拉肚子的话，你去看医生呢，医生往往对你说过敏。那其实呢，好像这个有这个感觉，我一吃什么东西过敏。那问题这个过敏的东西很多啊，对什么也过敏，最后怎么吃蔬菜啊、吃洋葱啊都过敏啊，都有的。其实碰到这个情况，那特别是那种所谓的过敏源特别多的那个造成的那种非细菌性拉肚子啊，这个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防腐剂啊这个造成的。那么如果这个情况呢，如果用了一个好的益生菌，它能够解这个防腐剂的益生菌产品的话呢，我可以描述为药到病除，尽管它不是药啊，很快的一两天有这个最快的可能，一直咱们肚子里咕噜咕噜叫啊，这英文叫做 cramping， 对吧？
嗯，
这个很快就会消失，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把你这个造势的这个根源解了，他因为你肚子里有太多的防腐剂了，他把这个防腐剂解了，这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以后再吃什么东西啊，什么过敏啊，什么全部消失了。
哦。菌群还可以缓解过敏。
那还有一个情况，我估计可能大家是并不很注意的。上次我讲到了这个自闭症。
嗯，对对。
其实自闭症呢，属于一个大类的话，属于神经发育障碍。
嗯。
神经发育障碍最严重的就是自闭症。那么自闭症呢，在美国已经将近2%了，儿童当中有2%已经有自闭症了。
嗯，
那么这个如果自闭症的话，你在美国属于一种残废的，它有疾病的 benefits， 它有社会福利啊，可以享受的。那么还有许多是介乎这个之间的，
嗯，
比如讲多动、焦虑、
嗯、
优越，还有认知迟缓，这些你可以说毛病。也可以说不是毛病，你小孩子多动，动得多了，有些家长很高兴的，这个祖父祖母看他你动得多，他还很高兴的，对吧？他认知迟缓，他从这总会原谅他还小啦，什么？其实这个都属于神经发育障碍，这些毛病的，根据 CDC 啊，美国 CDC 的资料统计，大概占了17%，哎，这两个
孩子都有。都有
和自闭症加起来的话，要降低1/5了。
哇，天哪，是啊，好高啊！
那么这个毛病的根源，其实现在很多文献上都已经证明了，就是你肠道菌群失调。肠道菌群失调，我按照我的经验，很可能就是你防腐剂吃的太多。
嗯
啊，这个如果说你用了好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很快的解掉，本来多动的坐不下来的，那一下子静下来了，他爱学习了，变得聪明了，会有这个情况啊。
嗯，啊，
那么
我是以前有听说过，其实食品是跟孩子的注意力啊、神经发育是有很大关系的。那我虽然以前没有听说过菌群。对这个孩子神经发育的影响，但是我有听说过，比如说吃一些含防腐剂高的，然后含色素比较高的食物，都会让孩子注意力不集中。
对对对，就是这个原因。
嗯嗯。
现在看来，那这个 那可能因为今天是科普了，我们不要讲的很专业了，一些文献上已经查的很，就是你神经发育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每一步的话都需要肠道菌群分泌的特殊的小分子，都要一个小分子信号，而这个小分子如果你肠道菌群失调的话，这个小分子的信号出不来，哎，这就卡住了，哎，这个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说还这个作为婴儿到了儿童一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肠道菌群的健康。
对对，少吃点含防腐剂的食物。好，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广告之后呢会继续聊一聊如何应用我们刚才聊到的微生物学知识防治新冠病毒。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吴栋博士是微生物研究领域资历深厚的华裔科学家。吴栋博士是中国80年代最早出国深造的学者之一，他从90年代起就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担任科研教授，在微生物蛋白结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并取得了专利。吴栋博士作为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在中国建设了国家重点科研实验室，为祖国培养了很多科研人才。吴博士啊，咱们刚才在广告之前聊了很多关于菌群健康是如何影响人体健康的，还有菌群失调之后会导致的很多疾病。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再把这个话题拉回来哈，因为我们谈论的主题还是在新冠疫情之下，我们应该如何维护人体菌群健康，以提高我们的人体的抗疫能力。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新冠疫情的报道，最新的数据是说，美国现在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500万人，而且现在的每日新增病例有16万多人，这个就是非常严重了。比较好的是说，现在疫苗在渐渐的普及，马上就可以打上疫苗了。您觉得我们打上疫苗以后，这疫情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吗？
首先我要说啊，这个疫苗是当前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措施。这一点，我想没有人怀疑，我也不怀疑。但是我们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上次我们也讲了，就是为什么这次疫情发的这么大，当然有多种原因，但是我是从我研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菌群失调、防线失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绝对不能，那在处理各方面的，我们不能把这个菌群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把它忽略了，这是从这个疾病发生的原因。那么下面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啊，目前我们首要的就是要扑灭这次这个疫情了。现在这个打疫苗是必须的。
对，
这个疫情这么严重，而且这个一开始呢，你刚才讲的这数字，我最近看了，这个从打了一个月的疫苗以后，这个拐角已经开始形成了，美国的拐角已经开始形成了。对，这个疫苗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们再看更远一点，打了疫苗以后，是不是能够把这次疫情彻底扑灭呢？
可以吗？
我觉得这里边这个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这里边还有许多因素我们还是不清楚。第一个，病毒在突变。
对，
病毒在突变的，现在已经发现了有一些突变体，对现在这两个我们 RNA 病毒，我们现在打的 RNA 病毒已经发现了一株，就是前两天刚刚爆出来的，它的活力只剩了1/3了。那这是这刚刚开始了，对吧？那么这个我们要解决问题，不是解决目前，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这个也许2021年就解决了，是不是以后2022年、2023年、2035年以后它又爆发呢？这种情况是我们都要考虑进去。所以从全盘考虑的话，我觉得我们菌群这一块应该是抗疫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在此我也呼吁最有关于这方面啊，这个管理啊，这研究部门的应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具体怎么弄啊，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能，这个疫苗打了疫苗以后绝对不能放弃这个能够治这个病毒的一些直接的药物。那我举个例啊，现在已经有一个药物能够治这个病毒的，这个药物叫Remdesivir，这个我想大家都听到过，这个 FDA 也紧急批准了，它已经批准它使用的。这个药是什么？Remdesivir，它这个药是什么事情的？就是 RNA 药，这个病毒啊，病毒是它要合成的时候，它是一个 RNA。这个 RNA 的话呢，它首先要变成单链的 RNA， 变成双链的 RNA。这个酶呢，是有一个特殊的酶叫 RNA dependent 的 RNA polymerase。这个酶在人体当中是没有的，就是它病毒有的，它病毒是这样。那么这个通过复制了以后呢，一个病毒变成两个病毒，它就是靠这个过程，它是复制繁殖的。那么它复制过程当中呢，这个药起什么作用呢？这个瑞德西维啊，它就是一个 ATP 的类似物，说的通俗一点，就是 ATP 的假货。它在合成的时候，一个假货混进去了，混进去以后呢，这个酶啊，一开始都还不知道，它也不知道有假货进来了，走了4-5个以后，回头一看，哎呀，前面有个假货嘛，它就停了呢，也就是说这个合成的病毒就被消灭了，就被终止了。这个药起的这个作用是，那我如果这个药能够成功的话，不仅仅是对新冠病毒，是对所有的 RNA 病毒都会有效果。那么这个药物，这个对新冠肺炎的话，这个也进行了临床测试啊，什么 FDA 也审查了。审查的结果大致是这样的，对于这个刚感染的新感染的这个病患的话，效果非常好，这个非常的明显。对于重症病患是打平，没有效果，当然也没坏效果，对吧？这是正好打平。那么我的看法呢，就是因为我是搞这个专业的，所以呢我就看了这个药呢，我今天也有一个想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药呢，它能够非常有效的抑制 RNA 病毒的 RNA 合成，这是毫无疑问的。它这个药厂也经过了多次实验，现在又进行了临床的测试。但是另外一部分，也许大家没注意到，你在人体内， 它合成 RNA 的时候你被你抑制了，因为人体这个没有这个 RNA dependent RNA， 人体不需要从 RNA 作为模板再来合成一条 RNA， 但是你肠道菌群哎，你这个东西到了肠道菌群是不是对你的菌群有破坏呢？
对对，有这个可能。
所以而且有没有呢？其实临床测试的时候就已经报告了，有副作用，干扰肠胃道。
啊、
所以说我的看法，这个药应该是很有前途的，但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个肠道菌群被干扰的问题。他说这个重症病患，对呀，你重症病患本来就是奄奄一息了，你在这肠道里又给他干扰一下，不是推一把让他死吗？所以对这些重症病患呢，有的被他救活了，有的是被他推一把更死了，所以这个他是打平的。对于在轻症的病患，他是很明显。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副作用对于肠道菌群的破坏能够解决的话，我想这个药应该是很有前途的。所以对于这个将来我们是不是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尽快的这个消灭这个清除这个新冠病毒啊，这个人类取得彻底的胜利，我是很有信心，因为我们有这个药，我们也一定能够在肠道菌群方面，我们能够多注意，多努力的话，我们一定会取得这方面的胜利，一定会成功。
好好，非常感谢陈栋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了解了菌群作为一个人体器官在免疫系统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也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在新冠疫情之下维护菌群健康对于我们抵抗病毒侵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是说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因为如果菌群健康的话病毒就进不来，而且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如果已经在得了新冠病毒之后，在服用药物治疗的时候，其实如果配合着有效的药物或者补充剂去维护身体里面的菌群健康，就能够抵消这些药带来的副作用，能够让人体尽快的恢复起来。这都是我之前都还没有听说过的，都是从您这儿得到的新知识，非常感谢您的讲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